太空突击队的歌声伴着我们到太空去旅游，在现场的是台湾大学物理系的孙伟新教授。伟新兄，
哎，大春兄你好。
2008年春季展望系列演讲广告，来，我们进一个吧。
是啊，上礼拜又非常的愉快，我们这个还有一个礼拜就结束了。
嗯，
上礼拜我们请到的是台湾大学生物科技系的郑登贵所长，郑登贵教授讲，
是
他其实是台湾第一个复制牛的经手人。
嗯哼，
复制牛，然后他的学生呢吴信志教授现在也是非常有名的，上回我们讲的荧光珠，
嗯，
那小珠变绿色的，
是
就是吴信志教授的杰作。所以郑老师他的桃李满天下学生做的也非常非常杰出，上礼拜他就把整个的复制过程基因转植跟生物科技呢、
嗯、
仔细说了一说，从小到大看他求学过程跟他在做研究的过程，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本土，
嗯，
非常非常的相
同。可是他把猪变成荧光绿的，
哎，
因为我们现在要讲歇后语，说猪八戒照镜子，里外是民进党，是这个意思吗？
我们在荷兰的朋友还写信回来说，你们台湾人为什么喜欢把猪变成绿色？
对呀、啊，他有应该有个道理吧？
政党轮替吧。
哦，真是吗？
不是，不是
这个原因啊，
不是，主要是基因转植的科技，因为很多荧光的东西可以当做一个 tracer， 是追踪器，
是
你可以知道它跑到哪里去了。所以如果你把这个猪的基因也把加进去了，有荧光效应的话，你可以知道这以后在很多生物上面会有层出不穷的用途的。
对，不是用途我不知道，我只说我们吃个猪排来，哎呀，这好像蔬菜一样，你感觉心理上比较好一点，是吧？是这意思？
不是。
不是，这不是，
不是这样的。人以后人还能变成绿色，还可以做光合作用。
你回头看，青色今天穿绿的。
OK， 不
是来，
那天我倒想说，那天其实哈，当然我们郑教授讲的都是高层次的问题，怎么样做基因转植啊，怎么样做复制科技啊，
嗯，
然后讲这些猪的问题。那我们当然后来问问题是问层次就比较低了，
嗯，
像是为什么黑毛猪比较好吃啊？
对，是啊。这个他们有道理，对，就是有道理可说吗？
有道理可说。他说国外的白毛猪，因为它公猪没有阉割，
嗯，
所以它会有味道
啊哈。
那然后还有就是猪啊，你从要是迅速养大的话，它的肉质也不对劲
哦，
所以养的那个时间也有差别的。当然，我们还会问其他的问题，一些有趣的，像什么、跟吃猪肉，你冷冻猪肉还是温体猪肉？大伙儿不都要吃温体猪肉吗？好像很多人要这样子。结果的郑教授说的很有趣，那他自己是养猪跟这个育猪的专家，
嗯，
但他太太也是坚持要吃到菜场买温体猪肉，
嗯，
但一个礼拜就去一次，礼拜六买了猪肉回来了以后呢，就吃一顿以后，
都是冷冻的，
其他都冷冻，
对，
但是你为什么不信赖那些更有水准、企业化的冷冻方式？一定要回到家里自己来搞，
自己来冻一下，一点都不错哈。
对，
那另外这个礼拜五我是最后一场，是台大医学院陈定信教授讲人类寿命的转折，
对。讲的是肝炎，
嗯哼，
陈定信院士他其实是长时间一直在跟肝炎奋战，
嗯，
让台湾人民其实我们自己已经受惠很多的，
是
就是肝炎跟未来这些肝硬化、肝癌的发生率啊降低了很多。那陈院士呢，在这一个礼拜五晚上就会针对过去一路走到现在，这个抵抗肝炎的奋战，这个圣战、
嗯、
是怎么样发展过来的、
嗯，
所以还是欢迎大家去听，
是。这个礼拜五晚上7点到9点，台湾大学应用力学研究所一楼的国际会议厅，主持人仍然是我们现场的孙伟新教授。伟新兄，接下来我们要进入这一个礼拜的这个天文新闻了。
哎，
触须星系距离比过去估计少了一倍半。触须星系这四个字，它好像是从英文来的，而且经过误会是吧？
对，这个星系，我觉得翻译的常常最离谱，在天文上面啊，这是属于其中比较离谱的例子之一，因为它的英文叫 antenna， 大家耳熟能详 ，antenna 就是天线嘛，
嗯，
无论你是圆的天线也好，直的天线也好，鱼骨的天线都叫 antenna， 但问题呢 ，antenna 如果我们真的上了字典去查，它有另外一个解释，
嗯。
昆虫的昆，它前面打一个方括号写了个昆，代表是昆虫类的里面的意思啊、
嗯、是
后面写的是触须
啊哈。
所以 antenna 呢在昆虫学里面讲的是昆虫的触须。那这个星系其实是两个星系撞在一块儿，因为彼此作用力的关系呢、
哦、
物质都甩出来了，甩出来左边一条右边一条，看起来就像昆虫前面像天牛
那、啊、
前面的
两根、嗯、
对两根，所以呢这其实是触须星系。那大伙儿以后听了再看到这个翻成天线星系就知道它搞错了。
可是现在这两个星系啊， 虽然远远的看过去是像触须是吧，
嗯，
它还是它有动态的吧。
哦对，它两个撞在一块那个速度跟那激烈程度是非常非常不得了的。
嗯，
你说动态
现在啊，也就是我们现在在说话的此时此刻，
嗯，
它仍然随时是保持一个动态的吗？
对啊，它是物质仍然是往外头甩，然后两个星系仍然不断接近撞击啊，
嗯，
但就是因为离开我们太远了，
嗯，
所以我们在我们有生之年看不出来它明显的变化
啊，哈，看起来就是两个不动的触须。
哎，对对对，
可是事实上它是有很剧烈的作用的。
对对，
好，那距离我们到底多远？
呀，原来我们过去认为它是距离6500万光年。
嗯，
6500万光年，其实也不近了哈。
是啊，
但现在发现的实际的距离可能是4500万。
4500万光年。
对对对，
嗯哼，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你在估计天体的距离远近这件事情上头，
嗯，
这一直是天文学，无论是从事哪一方面研究的天文学家啊，最重要最关切的议题。就这两字儿，距离，
嗯，啊哈，
因为你很不容易找到距离，但一旦你找到了到某个天体的距离，那一切的问题就迎刃而解。
嗯，
因为譬如我们这么说吧，你把一个灯泡放得远远的，两个灯泡放远远了以后，
嗯，
一个看起来亮，一个看起来暗，你说不准哪个是本质上的亮，本质上的暗，
是因为距离的问题。
对，因为你可能是比较暗比较近，
嗯哼，
比较远的比较那个比较亮，所以你如果知道了距离了以后，这些天体它本身的光度。亮度是我们跟距离有关系的，越远就越暗，
嗯，
叫亮度。光度就是它本身发出能量的能力来，
嗯，
而那个光度才是真的跟它的天文物理有关系的。
是，
我们要了解它，每一刻钟、每一秒钟它发出多少能量来，这个跟那个物体本身的性质才有关系。
嗯，
亮度只是一个跟距离有关的一个随伴而来的一个知识而已。
是，所以这个触须星系，也就是如果我们将来在，其他的媒体上看到所谓的天线星系。它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乌鸦座的 NGC 4038和 NGC 4039，
哎，
这两个星系，
对，
是吧？
对，
在乌鸦座，这离我们太遥远了，遥远的我都觉得这名字有点像小说里的
乌鸦座。对，有些星座啊，其实不是当年巴比伦或希腊那个年代做出来的
啊，
后人加进来的，
是。
所以我们看到星座名称里面还会有什么显微镜座，
嗯，
有苍蝇座，乌鸦还不是最糟糕的，还有苍蝇座
哦。
还有网骨座、大网的船尾啊、船帆这些的，
嗯 嗯， 嗯，
后来才跑出来的名称。
是，接下来是信使号面临水星重力异常的挑战。
哎呀，我们前不久好像说过，一个太空船叫做 Messenger，
是的，
信使号发射了，朝向水星过去了。水星一直在太阳系里面，不太受人关注。
嗯，是，
大家心思不是摆在火星上头。
嗯，
要不然就是摆在有温室效应的金星上头，
嗯，或者是摆在有卫星的木星、啊，
哎，木星、土星，
嗯，
水星是长期被忽略的，
嗯哼，
但是呢，美国人终于决定不要让它那个，受到它的知识，
它离太阳那么近，不应该被我们那样冷落，嗯，
对对对对，
嗯哼，
所以呢，这个 Messenger 去了，但是发现怎么样？发现水星跟我们的月亮一样，它会有所谓的 MassCon 其实讲英文啊，它叫 Mass Concentration，
嗯，
质量聚集的地方。但翻译是翻译得很难听，
啊，
翻译成质量瘤。
瘤，
你看到那个瘤就想到 tumor 哈，癌，
嗯，
出毛病的瘤。但是呢，其实应该就是 MassCon， 这表示什么？表示说这些天体像月球啊，像水星啊，在形成的过程中，它有一些质量特别集中在哪一部分
啊？
那所以你在环绕月球或者水星飞行的时候，到那儿就觉得重力强，
嗯，
飞过那地方重力又轻了。
是，所以一个星体。嗯，它的重力不是唯一的，就不是单一的，
对，不是均匀的，
嗯，我记得这个在几个礼拜之前你曾经介绍过，
对，它反映的现实反映的事实呢，就是说这个天体它里面的物质分布并不均匀。
嗯哼，好了，那么它你刚刚说信使号面临了这个水星重力异常，其实我们看到了挑战二字，它有什么挑战呢？
因为它一个轨道一个轨道的绕啊，其实我倒觉得不是说真的是挑战或者会让它致命，
嗯，
那这本来就是当初发射的太空船要去搜寻的资料，
是
一个重大的目的，就是知道水星周遭到底重力场如何分配的哈，分布的，
嗯，
以后呢有环绕水星的太空船的话，他才知道该采取什么样的轨道，从什么角度来切入。
这个 Messenger 已经发射了几个月了，是吧？六个月了，五个月了
啊，有一段时间了，对。
但是它大概还有个几年的寿命，
哦，它要到2016年，
也就八年以后，
也是八年以后，对，
还有两任总统任期。那然后呢？
然后就看下任总统怎么决定了。
不，我猜想他一定有麻烦的，对吧？任务结束就再见了吧。
Yeah, 再见了。而且这个 Messenger 大真兄说的不错，因为他很可能会步上啊，金星探索金星的麦哲伦号的后尘，跟探索木星的伽利略号的后尘。
嗯，
那两艘太空船呢，充分印证了 NASA 这种狡兔死走狗烹，
嗯，
要鸟尽弓藏的下场。当然不是说刻意的不留他的活口，
就干脆连他的死都要给他利用一下。
哎，对对对，对他的，对他最后的代价，最后的利用价值
是怎么样？
像金星呢，就是让麦哲伦号拉远了，对着金星的浓密大气一头撞下去，
嗯，
看撞到离地面多高的高度呢，会把整个结构压坏。
是，
因为你对结构的强度有一定的认识，我们自己做的嘛，
嗯哼，
那把你大气压力超过了一定程度的话，会把这个卫星压坏的。那就看它离地面多高，这个大气压力达到那个临界值。
是，
这是一个。那伽利略号那是另外一回事，它撞向木星的原因是因为不希望它在木星旁边终老，
嗯哼，
免得它撞到了四个巨大卫星里面的可能会有地下海洋，可能会有生命的环境，
也就危及了当时对以后我们可能会去做太空旅行的这样的一个前景。
对，如果说我们要去寻求那四个木星卫星上有没有原始生物，
嗯，
那这原始生命最好不是我们原来的人类带上去的
啊。哈，对了，不然的话我们的知识就很可能从根底上就有问题了，对吧？
对啊，
对，搞了半天是我们自己带上去的生物。
是，
接下来哎，对了，我想起来另外一个问题了，
哎，
你记不记得有一天我们在录音间门口碰到一个小朋友，
哎，
你跟那个小朋友说科学家就是喜欢把所有的东西往不同的星球上扔，
啊，
是吧？
对，
这小朋友很认真的回家问我说，那 Vega 是不是也是，好像这表示是好像是也是打水星还是金星的。
Vega 到 Vega 他去了一趟金星，
嗯，
Vega 这个太空船啊，大春兄你怎么知道哪壶不开提哪壶，
嗯，
以前我们就搞错了 Vega 这个字
啊。
Vega 这个字 VEGA 呢，
是
以前大家耳熟能详，喜欢天文都知道，这是英文里面的织女星。
嗯哼，
Vega 1 Vega 2两艘太空船是去探测哈雷彗星的。
是的，
苏俄发射的。那1986年探测哈雷彗星啊，
嗯哼，
苏俄有两艘，日本有两艘，
是
欧洲有一艘。
嗯哼，
欧洲就 Giotto 我们以前说过的桥头号。
是，
但苏俄这两艘呢，我们在课堂上说的好就好，轻松愉快 Vega 1织女一号织女二号，哎，后来搞错了
啊，
发现 Vega 那两个字那个是两个字拼在一块的。
哦，
V1 呢是 Venera，
Venera，
Venera 是俄文里面的金星，
是
Venera。 Ga 呢是俄文的哈雷。
哦，
哈雷英文里面是 Halley，
是
哈雷，但是呢HA 在俄文里面就发成 Gali，
哦，
就变成 GA 了。
是是，
所以实际上 Vega 是金星哈雷号。
是，
我们织女了织女好一阵子嘛，才发觉跟织女完全没关系，
完全无关。好，那这 Vega 后来的命运如何？
他也是从哈雷彗星的彗核旁边擦身而过。
嗯哼，
我倒没有印象他曾经被撞毁过。
嗯哼，
进到彗星深处被撞毁的几率很大，但是当时没有说，所以可能是在太空深处，还有两个人在这。两个假冒的织女在那跑。
好，了解了。接下来是讲到卫星啊，
嗯，
我就想到另外一个题目，
哎，
就是地球曾经有过多少颗天然的卫星？
嗯，
但是不急，我们要先进一段新闻，回头想想这个问题。天然的卫星。News 九八生活 News。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地球曾经有过多少颗天然的卫星呢？哎，这个有意思，因为如果就我们一般的常识来说，不就月亮吗？
对。
哎，可是好像不止如此。
对，但它这个天然卫星，其实我们就要把我们的眼界放宽，把心胸扩大一点，不是只有像月亮这样子，直径达到3476公里的，才称得上是卫星。
是。
有好多小碎片吧，我们不要叫它碎片。它如果到地球重力场里跟着地球绕的话，也算是卫星了。
大概有多大这种碎片？
我们只能看火星的例子。
嗯哼，
我们说火星虽然比地球小很多啊，
嗯哼，
它才只有地球的1/8的体积啊。火星，但是火星还有两个卫星。
嗯哼，
但这两个卫星呢，说起来数目上很骄傲，但拿到大小上就真的很不好看了
啊。
一个是20×28公里，
20×28公里，
对，就是我们就看长宽好了，20×28，大概它的另外一个高也差不多。
嗯，
再一个12×16公里，
12×16公里。
对呀、啊，这大概跟个台北市、台北县、
新加坡城，对吧？就20×28了，差不多啊。
对，那就是个中等城市的大小，然后它也不是圆的，
嗯，
不是圆的，所以
那它大概是什么形状呢？
有些像狗骨头，有些像马铃薯，
哦、
上面凹凸不平，撞的七零八落的。看这个样子，尤其研究表面的材质跟它的反光率，跟它表面的物理性质的，嗯、跟。火星跟木星之间的小行星带里边的好多小行星
是
长相差不多，
嗯哼，
所以最我想最合理的推断就是这两个所谓的火星的卫星就是从小行星带里边溢出的小行星，
嗯哼，
不小心进到了火星的重力场，
是，
但取的名字也很好玩，一个叫 Phobos 一个叫 Deimos。
Phobos 跟 Deimos
对 Phobos
都有 S
Phobos 对 Phobos、嗯、跟 Deimos 哈 Phobos 跟 Deimos 在翻成英文就是 Panic and Fear
啊，惊惶跟恐惧、嗯、
对，我就觉得像火星本身是战神嘛，
是
战神一出门就有点像那地方角头出巡了
底下都怕，
这后面跟那两个保镖负责吓人的，所以叫 panic 跟 fear。
我们做一个假设，如果我们、嗯、你我有很完整的这个太空装备，
嗯，
如果我们落在这个 Phobos 或者是 Deimos 的上面，
嗯嗯，
我们会有什么样的物理上的感受，生理上的感受？
几乎那是几乎没有重力的环境，非常轻飘飘的，
嗯哼，
所以在上面脚踏
浮板，
哎，对，脚踏实地恐怕感觉也不是那么实在
啊哈。
你走路像月球，你看月球的阿波罗号太空人呐、啊，在上面走路不是也是一步一跳，一步一跳，雀跃万分那个样子跑来跑去，
嗯哼，
那就是因为月球的重力场很低了，
只有我们的1/6。
对，但这已经是3476的大天体了，直径是这个样子。那如果你说直径到了10几20公里的话，
嗯，
那真的是小的不得了，
所以几乎没有重力，
几乎没有重力、
嗯。
但是话说回来哈，前不久，前些年呢、啊，前三四年吧，美国还是有一个太空船啊，环绕了一个小行星，
嗯，
登陆了。
哦，
那环绕小行星，它的小行星也不大，也就这么几十公里，
嗯哼，
但环绕它的表面呢，距离要离得很近，它还是有一些细微的。微薄的重力场，
嗯哼，
可以抓得住这个太空船。
是，
那太空船隔着它几十公尺的高度也不多，
嗯哼，
就在这个小行星四周也可以绕的。
哦，
所以咱们
这个所谓的绕是靠这个很微小的重力场、嗯、让它形成一个轨道。
对对，
它要是几十公尺以上，那个抓不住了，也就没有这个轨道了。
对对对对 对, 对、嗯，就很容易跑掉。
是，
很容易跑。更麻烦的是说，这种天体它通常不是圆的。
嗯哼，
你如果是圆的天体的话，你在旁边绕啊。至少那个轨道还是均匀的。
是，
你如果是个狗骨头，
嗯哼，
或者是一个马铃薯，
嗯、绕着绕着出去了，是吧？如果不小心一点调整距离的话，
嗯，不是撞上去就是出去了。
啊啊啊！哎，这个就跟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流重力流，
嗯，
是很像的，是同样一个原理的。
对 对, 对, 对，重力场不均匀。
是的，好的，接下来太阳系穿越银河系盘面会引发灭绝，这个哎。
魏
英雄，我问过你，我一直很不安啊，就是万一太阳系有一天穿越银河系，你说不，这个银河系盘面很大，不会有事。
咱们谈过这个，
谈过吧？
哦 ，OK， 好，我们以前说过啊，
嗯，
说过是说，太阳系可能地球上可能会有周期性的生物灭绝，
嗯，
科学家呢把过去几亿年。里面的灭绝事件灭绝时期把它画出来了、
嗯、是
画出来的时候你会发觉它常常会有尖峰大量灭绝的时候隔一段时间就有一次在那个图上面呢科学家刻意的摆上去了一些间隔
嗯
2600万年结果发觉那些尖峰呢好像离2600万年那个分隔线不远
嗯
所以那时候才会有一个理论不是说果报女神嘛好像有个半星绕的太阳转每隔一段时间呢会引发太阳系周遭的彗星云气里面的彗星云啊
嗯
往太阳系内部出发
是
有一两个撞上地球就会造成大规模的生物灭绝那这是以前我们讲果报女神的但是现在呢他这个理论就提出来一个比较怎么讲比较有科学意义的原因了
嗯
为什么偶尔3不50就会有星体经过太阳旁边
嗯
每隔个几千万年那这个说法就是太阳系本身呢、啊、是在银河的盘面上下走的
啊
太阳好像什么好像是旋转木马
啊
你一边绕一边自个也上下动
是
你会觉得为什么上下会动 但是呢，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的质量大部分集中在盘面上面。
是，
如果太阳系的出发点并不是在盘面上绕的盘转，而是从盘面的上方出发的话，
嗯，
它会被这个盘面的质量吸的往中间走，
是，
但会超过这个盘面往下冲。
哦，
冲下去了以后呢，又被盘面质量往回拉。
嗯哼，
所以等于是一边绕的银河中心转，一边做一个上下摆动的周期性的运动。
哦哦。
那它只要穿过这个银河盘面，大量的物质、大量的灰尘、大量的质量在那个地方，哎，说不定就有比较大的天体经过我们的旁边了。
嗯哼，这样的话，重力交互作用，不，如果是有比较大的这个天体，打架打到地球，机会比我们现在平常在这2600万年之间，要大多少呢？
他说大概估计可能要高个10倍左右。
哦，
高个10倍，当然10倍在你说每3000-4000万年可能会发生一次的，
嗯哼，
再说起来好像看起来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是谁也说不准。它整个太阳绕银河系一圈大概是2亿年的时间，
嗯哼，
两亿年的上下震荡几次，所以每一次上下穿越银河盘面可能就是2-3000万年的时间，
是
穿越的时候就热闹了，
嗯哼，
就有可能会有这样子的结果，
是。所以我们在下一个2600万年来之前要大量的构筑地下工事，我猜想是这样。台北 FM98.1 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孙伟新谈天伟英雄在我们的现场。接下来我们有个话题是 NASA 美国航太总署考虑登陆小行星的计划。这个美国人怪啊，哪儿都要登陆一下啊。
我想登陆第一件事情，大家可以猜出来，美国人登陆下太空船第一件事是什么事？
查国旗。
哎，对，
那他还有什么？他就是这招嘛，是吧？
对对对，查了国旗，然后写着，然后跟孙悟空有那异曲同工之妙哈。
就是撒泡尿，是吧？意义不大。
对，但是 NASA 当然很认真的考虑，因为现在各个行星的探索也是蒸蒸日上这个业务啊。
嗯，
但就把目光转向比较小型的天体，因为小行星到底还是蛮有趣的，了解不多。
嗯哼，
其实话说回来。我们以前说过，说这个小行星登陆啊，早就被另外一个太空船已经抢得机先了。
嗯哼，
而那个太空船根本就不是设计来登陆的，那个太空船叫做 NEAR NEAR。
嗯哼，
它研究的是小行星里面哈，我们这个火星外面小行星带着成千上万的，排名433的，433 ER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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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爱神号。
嗯哼，
爱神号小行星呢，编号433。那美国人在好些年前吧。发射的太空船，那个太空船叫 NEAR， 叫 Near Earth Asteroid Rendezvous、嗯。哎，我们说过嘛 ，Rendezvous
是
就是约会小行星约会号、
嗯、
会合号，
是
去那个小行星旁边。就像我们上次刚刚说的，小行星虽然不大，重力场也不强，可是呢，还是可以维系了一个太空船的轨道，在旁边绕了好一阵子。
嗯，
等研究的差不多了以后，这小行星最后的命运如何？他们倒不是一头撞上去，
嗯，
而是想说突发奇想。到底能不能把它降落在433 EROS 上面？
哎，
没有想到还真成功了。
啊，
当时我记得他说成功几率是1%。
嗯哼，
没有想到一路往下落，一路还往回传照片，落到接近表面，好像不知道是20-30公尺还是十几公尺的时候，那个照片被挡住了，因为它发射天线的那个卫星讯号被挡住了。
嗯，
但是结果落到它表面以后，它再转到下一圈，还收得到无线电讯号。
是，
就代表它成功降落。
嗯哼，
它是利用两个太阳能板的两个支点，跟它本体的尾巴一个支点，三个点，
是
三点着陆了。我看了觉得又高兴又好笑，因为太空人，美国的太空总署呢，可能另外一帮人正在很努力的做小行星登陆太空船的设计。
嗯哼，
希望自己成为第一个，
对了，
卫星登陆太空船的小行星的，
没有想到被这意外的。
意外的，对，被这个没有脚的太空船，根本就不是设计来登陆的，
是
抢先了。
不过这个派太空人登陆这个近地小行星啊，它好像还有很多科学实验，包括要采集水冰，
嗯，
因为如果采集不到水冰，它就没有办法这个返程，是吧？它好像是作为返程燃料，是这样吗？
对，我看到他这么写哈，心里都替这个太空人很不值啊。
嗯。
你难道你出发的时候，太空组跟你说了，
说矿泉水没有了，太贵，买不起，你到那边去采，是这个意思吗？
找到水再回来啊，找不到就
对对对，你就回不来了呀。啊，是有这个是翻译的问题，
不会，对对对，不会是这个样子，不会是说你本身回程的燃料或者回程的必需用品是要到那上面，你确定采得到才能回得来，
嗯，
不太可能了。但它本身哈，这个任务跟我刚刚讲的那个 NEAR 有所不同的，就是说这个打算送太空人去， 降落在上的，不是说你搞一个没有脚的太空船呢，撞毁了也好，顺利成功了也好，反正大家当开心嘛。
嗯，
那真的个太空人要上去的话，那不是闹着玩的。
对啊，
而且这个小行星直径只有40公尺，
是
你在上面你想
跑，直径只有四十公尺，
直径只有四十公尺，你在上面想跑百米就会冲到太空里面去。
是啊，那好，那这个怎么办呢？就是说，而且如果是这么小的一个小行星，
哎，
要去登陆，
嗯，
那它能，就是它有重力吗？
它应该还是有重力的啦，但是重力是非常非常的轻微，
嗯，
所以太空人上去了，这倒不是担心重力大了，而是担心重力小，
是
到底能不能维持正常的生活功能？
嗯哼，好的，接下来多重撞击在火星表面是常见的事，并不是太罕见的事。
嗯，
什么叫多重撞击？多重撞击坑？
呀，我觉得这也挺有意思，在火星表面看到的撞击坑啊，
嗯，
很好玩，就像两个撞击坑把它贴到一块儿，
哎，
中间一刀切下去，中间那线画的挺直的，
是，
左边一个坑，右边一个坑，像两个那个肥皂泡，
嗯哼，
吹的肥皂泡并在一块儿的，
是，
中间有一个很明显的直线38度线，
嗯，
一个边界，但这多半是在陨石在往下坠落的时候哈，可能会分裂成几片，分裂成几片呢，它分别会打到临近的区域，
嗯哼，
那撞击的同时呢，推动了大量的泥土石块，可是下一个就撞在旁边了，彼此这么一激发的结果，在两个坑之间就形成了一个壁垒分明的高墙，
嗯，
所以这样看起来这些撞击坑也还是蛮有意思的。
油价物价涨升。